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将会在星期三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加强对北韩延伸威胁、韩美经济安全合作等被视为核心议题。尹锡悦在出发之前谈及到台海议题，引发了韩中外交部的口角，加上传出美方希望南韩芯片商配合围堵中国，亦都令到尹锡悦这次的访美之旅备受北京的关注。尹锡悦上个星期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围绕着台湾紧张局势的升高是因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南韩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绝对反对这样的改变。他还表示，台湾问题不单止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亦都是北韩问题的一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为此而召见南韩驻华大使郑在浩，提出了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尹锡悦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南韩外交部随后亦都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严海明，就中方评论尹锡悦总统涉台发言表达抗议。在两国互相召见大使的隔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出席了一场论坛的时候，意有所指表示，哪一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做文章，他们绝不含糊。中国外交部在星期日表示，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4月20号就南韩总统尹锡悦有关台湾问题的评论召见南韩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谈到了台湾海峡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表示，围绕着台湾紧张局势的升高是因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南韩以及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绝对反对这样的改变。他还表示，台湾问题不单止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亦都和北韩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据中国官媒表示，孙卫东声称南韩总统尹锡悦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中方表示严重关切以及是强烈不满。南韩驻华大使郑在浩表示，韩方一贯尊重一个中国原则，这个的立场是没有变化。路透社在星期日报道说，在孙卫东召见南韩大使之前，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曾经批评说，南韩应该是谨慎地处理涉台事务，首尔则是予以反击，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严海明，抗议北京的言论，声称这个是严重外交失礼。南韩外交部在4月20号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严海明，就中方评论南韩总统尹锡悦涉台发言表达了抗议。苏丹自4月15号爆发内战以来，包括平民在内已经超过420人丧生，数百万的苏丹人遭困，首都喀土穆满目疮痍，各国透过陆海空路紧急撤侨或者是撤离使馆人员。目前美国和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是从苏丹撤离了大使馆人员，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是在星期日喀土穆爆发新一波的交战的时候，迅速将他们的公民转移到安全地方。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发表声明致国会，表示在他的指示之下，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展开了一项行动，将美国人员以及其他的人员从苏丹喀土穆撤离，以应对苏丹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拜登表示，为了支持这项行动，配备适当作战装备的美国武装部队已经部署到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以及苏丹，亦都将会继续部署在吉布提，以保护美国人以及其他的人员，并且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向该个地区部署更多的部队，直到安全局势不再需要他们在当地驻扎。美国特种部队在4月22号星期六已经协助了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等100多名的人员撤离苏丹。目前苏丹有1500多名的中国公民。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长吴玺星期日表示，将会尽一切的努力保护他们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特别是喀土穆地区，中国公民和机构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风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已经指示要加大保护力度，相关部门亦都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根据一项新的分析，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地在第聂伯河东侧建立阵地， 在星期日有人猜测这些进展可能是基辅期待已久的春季反攻的早期迹象。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战争研究所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来自亲克里姆林宫军事博客的地理定位镜头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奥列什基镇系附近建立了一个立足点，并且为他们的阵地提供了稳定的补给线。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乌克兰开始进行春季反攻，主要目标将会是突破俄罗斯和被他们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陆地走廊，这个将会需要穿越该个国家南部的第涅伯河。乌克兰媒体报道说，设立这类的阵地表明反攻已经是开始。法国、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对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主权地位表达不满，要中国是要讲清楚。路透社在星期日报道说，发言的时候经常引发争议的卢沙野在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4月21号晚间播出的专访当中，被主持人问起克里米亚是否为乌克兰一部分的时候，表示历史上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后来由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交给乌克兰。卢沙野还补充说，在国际法当中，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实际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将他们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法国在星期一作出回应，表达和所有受此论调影响的盟国全力团结，指这些国家是在经历几十年的压迫之后是获得独立。法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尤其是乌克兰，它包含克里米亚的边界范围，在1991年是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名发言人还强调，中国必须要澄清卢沙野的言论是否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英王查尔斯三世登基前夕，皇室公布了最高级别的加德骑士团新的委任名单，当中包括在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英国皇室宣布，英王查尔斯三世委任前港督彭定康，以及是曾经出任欧盟首任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艾加列，加入最高级别的加德骑士团，表扬他们在公职上的贡献。彭定康亦都曾经是欧盟外交事务专员，以及是英国广播公司信托基金主席。他现时是牛津大学校监，艾加连现时是华威大学的校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人在伦敦及世界各地示威，声援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为了延续世人关注香港民主自由每况愈下的局势，在英国伦敦的香港人组织配合这个月份全球多地的示威抗议行动，声援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47名被告，希望保持抗争力量，向香港当局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班港人组织在伦敦以及世界各地举行示威，声援正在审理的香港民主派初选案的47名被告，以及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大约300名示威者在星期日下午先在伦敦南旺的英国国家剧院外面集合，前排示威者戴上白色面具，和其他示威者一起站立，高叫释放政治犯。有参加者向途人派发单张，解释47人案的背景以及香港的政治现况。大约45分钟之后，示威者沿游行路线转到伦敦眼摩天轮旁边，再度高叫口号和演讲之后，再游行到最后一个集会点英国国会外。同时间，国会外正在举行周年马拉松，亦都有大型环保议题示威，示威者决定在集会之后和平解散。在4月15和16号，英国有9个城市进行同类的示威，其他示威点亦都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台北以及4个澳洲城市布里斯本、墨尔本、珀斯和悉尼。在北美，纽约、三藩市、温哥华、哈利法斯都有举行示威， 香港民主派在原本在2020年年底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之前舉行了一場初選，香港警方其後拘捕了50多名參加者，最後有47人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期為終身監禁。案件在今年2月開審，大部分被控者在開審之前已經被還押兩年。案件不設陪審團，主審法官為三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陳仲恆和李運騰。在案中有四名被告轉為控方證人。參與星期日倫敦示威向途人派發單張的 Nicole 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被更多的人認識不只是47人案，更加要知道香港的情況，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流散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都很 surprise，都不知道是否叫 surprise， 因為其實原來真的有一些人是完全不知道香港現在是發生什麼事，尤其是是這個47人案，因為可能他們知道我們有一些大型的示威發生過，但是這個47人案原來真的有一些外國人是完全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有一些是香港人是現在是被入獄的情況，所以變成我都覺得是一個挺好的機會去再講多一些香港的東西給其他人知道。
在集会入面发言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不少在香港的前线示威者以及律师都已经入狱。
即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呢现在即 在监狱里面受苦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不做任何事，哪怕只是一些的声音，哪怕只是我们是在这里表态，我们行动，其实这件事都已经是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行动。即我相信可能对政权来讲就是好像隔靴搔痒，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
谢文杰又说，示威者要给其他人知道，要保持信心继续抗争。
如果现在我们开始乏力，越来越少人或者没有人走出来的时候，更加会令到更多人不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要燃点回他們抗爭的熱情，我們都要身體力行，就是積少成多，越來越多人走出來的時候，我們會相信呢這一種的佛力呢最終亦都會演變成新的能量，等到下一次會去繼續爆發。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台海一旦開戰，台灣將會攔擋解放軍空中攻勢。近日美国传媒援引国防部泄密文件指出，中国空军将会比乌克兰战争中的俄罗斯更有机会在台海冲突中建立早期制空权，遭到台湾国防部的反驳。军事专家认为，台湾空军面临地理、数量和整合能力上的多重挑战，美国极需要帮助台湾建立多层次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并考虑出售远程打击武器，阻止解放军打击台湾的关键空军基地。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众议院下属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上个礼拜三4月19号晚上就台海战争举行闭门的兵棋推演。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20号表示，美国有必要去帮助台湾全面增强武器，提高远程导弹生产，企业亦都必须为经济后果做好准备。我们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可能入侵台湾的极度危险之中。昨天的兵棋推演凸显了有必要在任何危机开始之前就采取行动阻吓中共侵略，让台湾全副武装，他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5号援引五角大楼泄露的秘密文件指出，如果北京对台湾发动攻势，台湾将难以抵御来自对方的空中进攻。文件透露了台湾官员怀疑台湾空防准确侦测导弹发射的能力，并且称台湾仅有超过一半的飞机具有完全的作战能力。该报道还表示，台湾担心可能需要几日才能够将飞机转移到隐蔽的位置而遭到中国导弹袭击。不过
台灣國防部星期日4月16日表示，有關報道內容不符合事實，台灣軍方針對各種犯台可能軍立演訓想定適切調修作戰計劃，積極戰備整備，同時強化戰備演訓，提升戰力。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4月20日在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舉辦的研討會上對美國之音說，防空能力對台灣來說仍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台灣的機場和雷達都在中國陸基導彈的射程之內。總體評估是台灣空軍將會很快退出戰鬥，因為台灣的機場將會消失，而台灣空軍一旦升空就在中國大陸的地對空導彈射程範圍內。桑德斯認為台灣必須着重發展可移動的便攜式防空系統，空軍可能不是台灣的戰鬥方式，因為不會在衝突中持續太耐，剩下來的就是各種機動地對空導彈可以四處移動，這樣中國就沒辦法瞄準了。地對空導彈的作用並不總是用來擊落對方的飛機，而是迫使解放軍從更遠的地方或者更高的高度作戰，使它的效力大減。華盛頓智庫約克鎮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哈利·哈勒姆對美國之音指出，台灣最大的挑戰是地理性，烏克蘭國土較大，有很多隱藏目標的機會，相比之下台灣人口稠密，大城市眾多，使它成為地獄般的城市戰區，但這個亦都非常小，理論上很容易被偵察元素覆蓋以識別目標。他指出，台灣飛機的另一個主要弱點就是有可能在中國導彈的首次打擊之中在地面上被擊中。五角大樓泄密文件和其他訊息都表明，如果台灣空軍被困在地面上，台灣並沒有堅固的飛機掩體來到保護它的空軍，考慮到中國飛機的數量，台灣可能會不堪重負。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亦都對美國之音指出，台灣空軍主要的挑戰之一在於台灣西部機場和預警雷達極易受到中國破壞。他表示，當台灣的防空系統包括各種長距離的雷達都仲能夠順利運作的時候，整個聯合防空的效能相當不錯。譬如當中共的彈道飛彈離地的時候，台灣預警雷達發現之後可以給予相關的反飛彈單位提供至少7分鐘的預警時間，而且愛國者飛彈仲可以將中國的雷達鎖定在幾個特別的空域，然後進行攔截。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構成我們這個整體防空系統裡面的長距離的雷達大部分都是固定的陣地式，很可能在中共的頭幾輪的遠距離的彈道飛彈攻擊之後，這些遠程的雷達效果就會開始大幅降低，就會影響到防空飛彈這個攔截的成功率。揭仲說，在空中力量方面，中國較台灣佔據數量優勢，據全球火力網站以及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中國軍隊總共擁有超過3000架戰機，包括1000多架戰機和900多架直升機，空軍人數近40萬，台灣總共僅有700多架戰機，空軍人數超過3萬。美國空軍戰力戰略顧問詹益廷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對台灣最大的空中威脅可能是來自數量，包括大量無人機群和短程彈道導彈。他認為解放軍將會在入侵台灣時嘗試使用大量火力壓制台灣守軍，獲得制空權，從而克服向非常困難的台灣地形進攻的劣勢。克勒姆亦都表示，作為歷史規律，除非技術和能力存在極端的差異，否則飛機多的一方經常都能夠獲勝。解放軍在台灣突發事件中的優勢是命中目標的數量，如果台灣得不到美國和其他民國的支持，解放軍可以向台灣丟出大量的東西來到摧毀它。失去制空權對台灣就意味著嚴峻的後果。克勒姆擔心，除非美國及其民國能夠幫助台灣奪回制空權，否則台灣可能會輸了台海戰爭。失去了制空權之後，解放軍可以用無人機和偵察機去覆蓋台灣，侵蝕台灣的反艦彈道導彈陣地，然後開始打擊台灣的大炮和坦克，還可以隨意摧毀後勤基地、彈藥庫和指揮中心。此外，《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還指出，台灣防空部隊缺乏共同作戰圖像， 冇辦法喺特定時間查看所有部隊位置，亦都缺乏相容嘅安全無線電。克勒姆認為，整合意味住將台灣戰鬥機同埋陸基導彈結合喺埋一齊嘅時候，具有共同作戰圖像，數據可以快速傳輸，使佢哋能夠動態應對威脅。建議整合非常困難，呢方面可能需要美國嘅積極援助。佢話。對此，傑仲指出，目前台灣能夠有比較完整嘅戰場共同圖像整合能力嘅武器，主要以美國製造系統為主，譬如 F-16AB、E-2T 預警機、海軍嘅基隆級驅逐艦、愛國者飛彈陣地同埋長程預警雷達等等，可以同恆山指揮所進行及時嘅情資交換。但法國製造的幻影2000戰機、國產的驚覺號戰機沒辦法整合出去。但是他說，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有一些被過分放大，特別是如果當以後66架新的 F-16 飛機入來的話，我們可以和恆山指揮所進行直接的即時情資交換，戰機數量超過200架，以台灣這個相對狹小的空域來說，其實這個力量算是相當不錯的了。中國外交部長秦剛21號警告，台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土地收回來了，就絕對不會再失去。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者必自焚。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4月5號在美國舉行會面之後，中國在4月8號和10號發動了為期三日的環台軍演，期間中國軍機繞台的架次創下新高，中國戰機仲在台灣東海岸附近的山東號航空母艦上進行了起飛的訓練。傑仲認為，隨著中國航艦戰鬥群的兵力數量增加，傳統上台灣空軍進行戰力保存的台東花蓮街山基地將會面臨更大的威脅，甚至於以後在2027年的時候，當如果連福建號亦都開始具備作戰能力，並且有三個航母艦戰鬥群的時候，就代表說中國大陸很可能隨時隨地都可以保持一個航艦戰鬥群在外海巡弋，巡弋位置可能就是西太平洋。咁以前嗰個花蓮嘅街山基地唔容易被攻擊，但係隨住中共嘅航艦戰鬥群同埋打擊兵力可以長駐喺台灣以東嘅西太平洋，我哋呢一個戰力保存區域基本上就處於佢嘅直接攻擊之下。佢話，此外，佢仲擔心中國而家開始大量組建無人機，包括將好多嘅舊型嘅戰鬥機直接改裝成無人機。咁佢喺戰時其實唯一嘅狀就係、是。派呢啲戰機改裝成無人機到台灣嘅周邊空域去消耗我哋嘅防空飛彈。喺美國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20號舉辦嘅研討會上，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神保謙提到，呢一次軍演展示咗解放軍喺空中力量投射能力。根據山東號航空母艦嘅表現，戰機同埋直升機三日之內進行咗大約120次嘅起降。在我看來，這個可能是一個瞄準台灣東部兩大空軍基地的演習，如果僅是通過操作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有些困難，中國肯定想從台灣東部增加空中行動。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推測，山東號現身在台灣東部外海，還可能是演練切斷外國在戰時提供給台灣的軍援。解放軍海空部隊現身台灣東部，嚴重擠壓台灣的海空作戰空間已經成家常便飯，更容易發生意外。可以肯定的是，從台灣東部進攻已經成為解放軍戰爭計劃的一部分。約克鎮研究所的克勒姆建議，美國可以從三方面幫助台灣提高防空能力。首先，增派空軍和海軍到第一島鏈及周邊地區來到對抗中國空軍的數量，這個還需要新的機場、基地和加油機來到幫助美國戰機艦隊擴大射程，需要遠程導彈來到幫助它從更遠地方攻擊。他說，其次美國需要更好地將它的空中行動與盟友，最好是台灣的行動結合起來。中國在第一島鏈面臨的阻力越大，就越難獲得制空權。第三，美國可以幫助台灣部署武器，能夠打擊到中國大陸，特別是港口和機場。詹益廷表示，美國可以與盟國合作， 為台灣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統和導彈，幫助它建立一個多層次的綜合防空與導彈防禦系統，通過分布式指揮和控制為台灣提供培訓，使到對手更難通過斬首攻擊癱瘓台灣的防禦，幫助提高台灣空軍生存能力，例如進行快速分散和加固避難所。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個月報導，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6億1900萬美元的幾百枚導彈，用於裝備台灣預計到2020年代中期將接收的美國所造的 F-16 戰機。為了提高台灣空軍的持久戰力，協眾建議美國仲需及時分享預警情資，幫助台灣提早進行戰鬥機轉場，以及考慮向台灣出售 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來到阻止中國航艦進入台灣以東海域，仲有提供垂直起降的 F-35 戰機，來到應對解放軍對機場和跑道的攻擊。如果我們的空軍戰機 F-16 可以帶這個 AGM-158C 的話，就有可能在中共的航艦戰鬥群，比如說要通過宮古海峽、巴士海峽的時候，比較有機會成功對它進行攻擊，不要讓中國的航艦可以進入到台灣以東的西太平洋。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時間是2027年，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企圖以武力統一台灣，戰爭爆發的頭三日將會是怎樣的情況呢？台灣如何抵禦中國的入侵？美國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場危機？這個是美國國會眾議院一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最近舉行的一場兵棋推演的設想情景。兩黨議員在活動結束之後紛紛地表示，台海如果發生衝突，各方都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當威脅失敗，開戰並無贏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委員會與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在4月19日星期三晚間在國會山以閉門方式針對台海兩岸爆發軍事衝突進行聯合兵棋推演會議。根據委員會辦公室提供給美國之音的開場的致辭稿，委員會主席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說，這場兵棋推演的主要目的是要壓制戰爭的發生。加拉格爾說，他們尋求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以及一種持續的關係，能夠讓台灣和中國雙方都發展經濟，同時透過高科技商業使到各自社會融入世界體系。他說，只有北京是尋求顛覆這個和平的局面，挑起衝突，習近平毫不是羞愧於是告訴大家知他要攞下台灣的意圖，可能的話要將透過政治戰這樣做，必要的話將會透過實際戰爭這樣做。根據路透社報導，這場兵棋推演的結果顯示，中國如果對台灣發動侵略行動，一旦衝突開始之後，美國將無法再對台灣進行補給。加拉格爾星期四在書面聲明當中說，美國正處於中國共產黨入侵台灣的最大危險期之中，兵推演練強調在危機開始前採取行動威脅中共侵略，將台灣是武裝的必要性。這位曾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且兩度被派遣到伊拉克的國會共和黨人仲呼籲，美國必須是盡快解決對台灣積欠的190億美元武器的交付的問題，同時應該對台灣舉行聯合軍事訓練，增強在這個地區的美軍。據美國政治新聞媒體國會山報導，兵推演練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向台灣提供軍事物資的迫切性，並且指出遠程導彈是台灣在中國發動軍事行動時候的優先的武器，一種武器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很快就會用盡。加拉格爾在這場的台海衝突的兵推活動結束後對美國之音說，演練的結果說明台海一旦開戰，各方都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威脅失敗的時候，某一方會獲勝，這個就是他們在很多情況下看到的，即使你能夠阻止、拒絕或者嚴重削弱解放軍在台灣島上的駐紮或者大規模駐兵的能力，你都要付出巨大代價，因此他們必須是不遺餘力地阻止這種結果的發生，這個就是目標，就是進行威脅。 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首席民主黨的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亦強調，他永遠不想在台灣海峽發生衝突，他們要確保美國會使用一切手段來到防止衝突，阻壓咄咄逼人的行為，確保我們永遠不會走到那一步。他說戰爭就是戰爭，衝突永遠不應該作為採取行動的第一步，他們希望和平解決問題，他們會要求中共也這樣做，維持現狀。台海是否終會爆發軍事衝突，顯然成為國會兩黨議員目前最擔憂的印太地區安全議題之一。民主和共和黨人在支持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議題上，亦都罕見地凝聚高度的共識。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來自羅德島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傑克·里德星期四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關係可能變成衝突關係的最危險的引爆點，就是台灣議題。李德跟住話：過去幾年，我哋睇到中國喺台灣領空同埋領海附近越嚟越咄咄逼人嘅軍事演習，以及北京充滿好鬥氣息嘅言辭快速增加。呢個世界有理由對台海安全感到擔憂。多位國會議員將2027年視為中國可能對台灣發動武力統一行動嘅時間表。咁樣嘅預測是來自於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在一次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作證時候的回答。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2021年3月曾在國會聽證會上答覆參議員關於他怎樣評估亞太地區何時可能發生衝突的一段談話，提到了中國入侵台灣的時間表可能在2027年。不過戴維森解釋說，他當時只是向議員強調中國的軍事威脅在未來十年將會出現，事實上他最擔憂的是未來六年，但後來出現各種關於2027、2025或者其他時間表的談論，令他感到過度注意是某個特定日期，對理解未來十年將會出現的危機是並沒有幫助。雖然不少的議員是將被稱為戴維森窗口的2027年作為台海爆發軍事衝突的參考時間點，並以此作為目標做好準備，但美國官員亦都說這個不代表中國已經決定採取武力行動。加拉格爾說他希望藉由兵推演練令到立法制定者在有關議題上的討論更自由靈活。星期三的兵推討論上，兩岸開戰後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亦都是主要的重點之一。據國會山報導，議員還討論了中國對台灣動武之後將會引起的一系列的全球經濟後果，包括各國可能將對中國製出不同的制裁的措施，全球供應鏈或者將面臨中斷。加拉格爾在開場的致辭當中是直言美國商業界缺乏對台灣危機問題的重視。他說他最近同一間的金融服務公司的高管有個會議，一個高管對他說台灣發生衝突的機率近乎於零。加拉格爾說，如果中國入侵台灣，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企業或者投資者都會受到重創，因此美國企業必須負責任地應對這些風險，而非視而不見。他說台海衝突不會只有影響台灣海峽，這個很快會升級。對那些認為可以忽略這個問題，覺得這個是遙遠問題的美國人來說，他認為這個是他們天真的想法。他說發生在台灣海峽的事情不會只是停留在那裡，他會迅速地升級，因此他再次強調今日他們有更多的理由努力做好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訪問的台灣民眾黨主席，有意角逐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柯文哲，在上個禮拜五4月21日接受美國之音節目主持人范東寧的專訪，談論到在美國三個禮拜走訪四個城市的自由台灣對話之旅，以及同美國拜登行政當局官員、國會議員及智庫學者交流的成果和心得。柯文哲率領台灣民眾黨成員自星期一開始在華盛頓展開馬不停蹄的參訪與拜會活動，與美國各界人士進行廣泛交流，其中亦包括一些與美國政府官員會談的較為敏感、不公開的行程。柯文哲在台灣被普遍稱為柯 P， 意為柯教授 ；P 所指的英語 professor 教授，這個因為他曾經擔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在訪問的最後一日，
柯文哲在美國之音位於華盛頓總部的演播室接受專訪的，講到此行的感想，在談到美國在跟他會面時最為關注的議題有哪些的時候，柯文哲說目前在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好像現在那麼關注台灣，我想他並不是關注台灣，而是因為現在美中對抗大概是美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變成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那台灣又是在第一島鏈的最前線，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以他現在對台灣就很關心了。柯文哲說他此行訪問美國設了三個目的，第一是要了解美國，畢竟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是台灣的盟邦，還有更重要的就是目前在全世界對台灣國家安全影響最大的就是美國。有時候明白一點地說，全世界敢賣武器給台灣的國家亦都是只有一個，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美國。第二，柯文哲說一定要從美國去看回台灣，否則可能會坐井觀天，所以必須從美國從世界角度回看台灣，如此台灣才能夠對如何應對未來做更好的準備。至於第三個目的，柯文哲說他原本設定是要將他自己和台灣民眾黨介紹給美國，但因前一日去拜訪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時跟他的對話，令到他有些不同的體會。我跟他講話，我相信有 99.99% 的美國人都不知道台灣有第三勢力。他說美國有 99.99% 的人亦都不知道台灣有另外兩個主要政黨，所以不要難過。因此柯文哲說了解美國很重要，因為必須知道美國對台灣的要求，希望台灣做些什麼，或者是在美中對抗下希望台灣扮演什麼角色，對這些話題大家都有廣泛交換意見。此外柯文哲說蓬佩奧亦都對台灣的外交做法提出建議，認為台灣不必太過政治掛帥，例如訪問美國時最好帶住企業，因為經濟還是最根本的基礎。對於台灣有很多人說有意參選總統候選人必須到華盛頓與美國官員會面接受面試，柯文哲在採訪中被問到此行是否有被面試的感覺呢，他說與其說是面試不如說是認識，因為剛才說過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盟邦，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有絕對影響力，所以要跟哪一個工作當然要了解，不過是這樣的，美國亦都再三保證說他們不會介入台灣的選舉，他說我們會保持中立。雖然美國表明會對台灣內政保持中立，但柯文哲說在這個條件之下，美國亦都開始收集情報，因為台灣民眾黨目前在台灣社會上有兩成的支持度，因此在他年齡層集中在45歲以下，所以他亦都很想知道台灣年輕人到底想些什麼呢，因此他和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意見的交換。柯文哲在華盛頓期間亦都和美國國會議員會晤，美國兩黨議員長期對台灣給予堅定支持，對中國可能攻打台灣更是極度關注，這個星期甚至還舉行了台海戰爭的兵棋推演。柯文哲說他相信美國什麼樣的兵棋演習都做過了，但他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應該理性務實來面對，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說的，在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上是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需要競爭的時候競爭，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他認為這個亦都可以適用在台灣對中國的策略上。對於中國可能攻打台灣的問題，柯文哲認為俄烏戰爭雖然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但台海戰爭與俄烏戰爭有很多不同之處，首先就是台灣海峽的天然地形使到運輸很困難，其次是普京對烏克蘭發動侵略，俄烏戰爭打了一年他竟然還未有落台，我是覺得挺驚訝的，如果在中國我看達到兩個禮拜習近平就會出事了。柯文哲認為俄烏戰爭的教訓可能會使到習近平更加謹慎，但亦都會更加殘暴，因為他經不起那個失敗，而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亦都並不是真的要打仗，因此他相信短期內美中雙方都會更加謹慎，主要還是會採取 壓阻的做法。除了美台中之間錯綜複雜的動態影響之外，柯文哲在專訪中還講到了他在台北市長任內與中國大陸打交道的經驗，對中國共產黨本質的理解，以及對台灣內部政治生態看法，包括他在參選台灣2024年總統選舉可能面對的對手，包括民進黨已經確認的候選人副總統賴清德，以及國民黨將推出的候選人當前呼聲最高的新北市長侯友宜。柯文哲還講到了他從一個在手術室的外科醫生如何踏入政治領域的歷程與人生哲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上個禮拜一場於廣州召開的芯片行業年度會議吸引了包括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科旅、KLP Corporations 等美國半導體大廠的贊助。中國官方傳媒紛紛附和日經亞洲的分析，稱這就證明了美國半導體企業渴望與中國保持關係。不過觀察人士說，儘管中國市場的商機誘人，卻不足以突破美國對華的芯片出口禁令，未來幾年內中國在高端芯片領域的需求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據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第25屆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暨供應鏈創新發展大會4月18日到19日在廣州黃埔舉行。雖然屬例行性的行業會議，但與會外商名單卻被受到關注。據日經亞洲4月19日報導，美國商家應用材料、泛林、科旅以及德國的西門子都是這次會議的主要贊助商。其中市值超過960億美元的應用材料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設備暨服務供應商，同市值達到697億美元的泛林研發並列全球前三大半導體大廠，而科旅的市值也達到515億美元。這三間美國企業不單止規模龐大，美國學者克里斯·米勒在他的暢銷著作《芯片戰爭》一書中更加將他們形容為具有壟斷地位的寡頭公司，專門生產無可取代的機台，具有在直晶圓上沉積薄層材料或辨識納米級缺陷等功能，少了這個機台就不可能會生產到高端的芯片。日經亞洲分析稱，贊助名單證明了美國企業大廠渴望與中國保持聯繫，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及製造設備市場，錯失中國商機不單止損及美國企業的全球收益，還會將增長機會雙手讓給中國的競爭對手。對於日本傳媒的解讀，中共黨媒《環球時報》隨即跟進報導，讓中國芯片大會吸引多間美國企業到場的新聞標題一度成為微博的熱議話題。對此，一名網名邏輯石魚的博主樂觀回應稱，咁代表咗技術終究都拗唔過市場，中國只要再多繞幾度、多拆幾次，總能夠揾到美國制裁嘅漏洞。位於北京中關村嘅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韓立剛亦都向《環球時報》樂觀咁表示，美國去年八月份通過嘅芯片與科學法並未禁止美國企業參與中國舉辦嘅行業大會。咁佢話，美國企業對喺中國建廠擴產嘅積極性有限，但在中國銷售產品，他們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然而相較於官方傳媒和網民的樂觀，多位分析人士卻持審慎的態度。位於台北的台灣光電協進會特約研究顧問柴煥恩曾經多次出席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他分析該年會雲集中國各大芯片業者，確能夠吸引到設備製造商的與會或贊助，來到爭取向潛在客戶推介自家新產品的機會。柴煥恩對美國之音首先是這樣說的，
晶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到中国当然是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就是以2022年来讲也高达了283亿美金，而且连续。
他说美中芯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中国当然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以2022年来讲亦都高达到283亿美元，而且连续三年都是世界第一。我觉得厂商绝对不允许美国政府为了某一些政治理由而不让他们去争夺这个商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及其设备市场。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即使在新冠疫情和美国打压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2022年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仍然占全球近三成，仅较前一年下降了 5%。 位于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亦都说，中国市场规模之大对国际大厂而言已经是攸关存亡的命脉，换言之，如果不能够同中国做生意，这些大厂还是不如就此关门，更加何况美国企业对华销售成熟制程的芯片或设备追求利润，并不违背美国政府禁止出口高端芯片技术给中国的战略目标。许晶认为美国政界和军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对华科技政策，他们首要的考虑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限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再扩大。从华为遭到美国方面去断供高端芯片，因而痛失全球 5G 手机市占的例子来看，效果立竿见影。但是他说美国对华军事科技围堵的效果就较是不明显了，因为相对于追求轻薄短小的手机等消费产品，战机军舰所用的军用芯片侧重在战场上的可靠性和效能而非体积，因此对于先进制程芯片的依赖程度也都较低。拉高格局来看，位于台北的科技电子报总编辑乌凌祥认为，美国对华的核心战略是在于削弱中国的国力，确保在全球争霸上不致被赶超，亦都不致出现大国权力转移的局面，使到美国必须被迫双手让出制定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他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削弱中国的科技实力成为重中之重，因为科技力一被削弱，就代表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其他相关实力都将会跟住下滑。乌凌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你不能只看到半导体，它整体的最高的战略是削弱中国的国力，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追赶的速度太快了，国家之间的这个权力竞争永无休止，所以美国希望
观察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你不能够只看到半导体它整体最高的战略是削弱中国国力，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追赶速度太快，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永无休止，所以希望美国这个差距越大越好。乌凌祥说，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去年10月份针对中国先进电脑及半导体技术发布的出口管制为例，美国禁止企业对华出口18纳米或更先进制程的 DRAM 芯片，以及128层以上技术的 NAND Flash 芯片，就突显出科技战开打至今，美国制出的限制对中国半导体业卡住條頸的力度越來越緊，範圍亦都擴大。他說美國旨在讓中國在高端芯片上國內做不出國外買不到，以便持續拉大美中科技實力的差距，至於屬於中低層成熟製程的芯片則不在禁令之中，可以自由供給販售。相較於美國的卡住條頸，中國雖然於3月底公告要以維護網絡與國家安全為由，對美國記憶芯片製造商美光實施安全審查，隨後又在4月6日成立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來到整合多達90間的本土大廠，並宣稱要制定統一國內標準，避免被國外標準牽住鼻子走。但除此之外，未見中國對美國製出更為強烈的反制之道。對於美國一再緊縮的禁令，美國企業亦都並非全部買單的。據路透社報導，美國知名硬盤生產商 希捷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期間就以非美國設備的直接產品為由向華為提供總價值11億美元的產品，因而遭到美國商務部警告，雙方經談判後達成和解，並對希捷開罰3億美元的罰單。台灣光電協進會的柴煥恩指出，部分半導體業者亦都積極去找漏洞或管道來到銷往中國，例如他們透過二手設備或者是維修市場繞過美國政府的出口禁令與長臂管轄，先將新設備流入二手市場再轉手賣給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則積極追趕自主研發芯片的步伐，儘管開始於2014年9月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計劃經過多年的營運，而且投入總計超過3000億人民幣的資金之後，進度仍然頻頻傳嚴重受挫，而且接連爆發貪腐弊端，但中國對國造芯片仍然寄予厚望。根據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目標，中國打算將芯片自主率提高到70%。不過，根據美國調研公司 IC Insights 去年5月份發表的預測，中國2021年的芯片自主率只有約 16.7%， 因此2025年自主率70%的目標，多數分析人士和外商預測機構都評估恐怕難以達到目標。柴煥恩分析，如果單睇低階層程芯片的總產量，自主率70%或許仲有可能，因為中國廠商的強項集中在這一類用於電源管理等簡單功能可以薄利多銷的芯片，但如果以全製程的芯片總產值來計算，自主率70%的追趕空間對中國來說仲是很遠的。香港分析師許晶則直言，雖然中國投入資源發展半導體業的決心無庸置疑，但以台灣大廠台積電的成功案例就可以看得出，生產高端芯片不能夠只是靠掟錢、人才創意的培養以及同美國、南韓等國家供應商跨國合作的關係，都不是短時間內能夠靠錢堆出成績出來的效果。許晶對美國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种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其实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吧。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的晶片中5年到10年之内是否就可以像高铁那样。
中国说这种芯片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芯片领域5年到10年之内是不是就可以好像在高鐵這樣從零變到成世界第一，我不算是非常樂觀的。不過信息消費聯盟的項立剛仍持樂觀看法，他對環球時報說，美國以為封鎖就會壓制中企，這個是不可能的。他說他相信中國芯片自主率於2025年可以達到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縱觀全局，科技電子部的烏靈祥認為持續提高自給率將會是中國不變目標，但除了量的滿足之外，例如是手機、服務器、人工智能、 AI、 高速運算芯片甚至軍用芯片等中國政府積極追求的多項應用中，更需要有質的提升。換言之，他說中國對先進製程芯片的需求量只會不斷增大，能否盡快找到方法去突破美國的封鎖，將會是未來美中科技競局的觀察重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国北京一间医院上个礼拜二4月18号发生致命大火，导致至少有21个人死亡。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在事发之后快速开始审查工作，而官方传媒亦都直到8个多钟头之后先至首次提及这一次事件。中国当局对于公众讨论的打压引起网民的不满与愤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根据中国官方的通报，北京丰台区消防员在当地时间中午12:57接到火警，清长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通报表示，消防人员在下午1:33左右扑灭了明火，救助工作在2小时后结束。大火导致21个人死亡，事发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尽管事发在中午的时分， 但中國的官方傳媒直到晚上近九點鐘才首次提及這一場大火。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央視等除了重複官方通報的內容之外，並沒有提供其他任何信息或者細節。在官方傳媒正式對大火進行報導之前，包括微博在內的中國社交媒體上就流傳著多個錄影片段，顯示滾滾黑煙從長風醫院的大樓裏面冒出來，大樓裏面的人爬到窗外試圖逃生，但是這些視頻很快就遭到刪除，相關討論亦都被審查，這樣的訊息封鎖為醫院患者的家人帶來了影響。根據中國媒體頂端新聞遲些的時候的報導，一些患者的家人直到晚上看到新聞之後才知道長風醫院失火，並立刻趕到現場，但尚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的安危。他們表示此前並沒有收到任何來自醫院有關大火的通知。官方傳媒在報導大火的微博貼文中罕見地並沒有使用任何熱搜的話題，而兩個與該事件有關的話題，北京一間醫院發生火災21個人死亡，以及北京一間醫院發生火情21個人死亡，都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其中熱搜話題北京一間醫院發生火災21個人死亡的搜索結果，只顯示來自認證帳號和官方帳號的貼文。微博公開的數據顯示，上述兩個熱搜話題的熱度在北京時間晚上8點鐘到9點鐘期間直線飛升，但分別在9點鐘和10點鐘之後就驟降。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前微博審查員劉力頻在推特上指出，官方過去在非敏感時期並不會對這樣的災害新聞進行審查，審查尺度又創新高了，以前只是兩會和春節期間不給報。他寫道，儘管大火的消息引起了大量網民的關注，但在微博熱搜榜上看不到任何與之有關的熱搜話題，社交媒體的審查加上官方傳媒的低調引起網民的憤怒。這麼大件事一個熱搜都沒有？一名網民問道。居然沒有一個熱搜，控制輿論有一套。另一名網民寫道，他們眼裡面的人命輕賤，那我們就更加要自重了。一條點贊較多的微博寫道，一些網民還表示自己得知這場大火並不是因為官方傳媒的報導，而是來自外國傳媒的手機推送。可笑至極，這件事居然是從 CNN 得知的，一名網民寫道。連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前總編輯胡錫進都在一條後來被刪除的貼文中表示，網上關於這場火災的訊息很少有流傳，因此現在大眾只看到官方的文字通報，幾乎搜不到有關這場火災的照片和視頻，我認為這個是不應該的。在一條新的貼文中，胡錫進並沒有再提到審查，只是表示相信接下來會有更多訊息得到披露。根據網上流傳的截圖，長風醫院二月底曾經在他的微信帳號上發文，表示醫院領導和員工為了響應政府的兩會期間防火通知，特登召開火災防控工作動員部署會，對火災防控工作進行了扎實部署的安排。當美國之音嘗試找到原文的時候，發現文章已經被刪除了。一名網民總結當局應對這場大火的方式時寫道，第一時間封鎖消息，第二時間刪除痕跡，第三時間滅火救援，第四時間撤了熱搜。亦都有人注意到中國官方傳媒在報導這場大火的時候，遠遠未有展現對報導美國負面新聞的積極度。自從二月初美國俄亥俄州一列火車脫軌導致化學物品洩漏之後，中國官媒一直在對這場事故的後續影響進行了跟進報導。一位知乎用戶評論寫道，俄亥俄州火車翻側都開始報導動物傷亡了，國內燒死了21個人，各個大傳媒不要說頭條轉載都不肯點一下。 上一次中國發生一場吸引全國注意力的大火是在去年11月底，當時一場烏魯木齊住宅大火導致至少10個人死亡。公眾普遍都認為大火未有被及時撲滅是因為當地的防疫封鎖措施阻礙了消防工作。對於公眾的不滿，官方用網絡審查應對。後來中國多個大城市都紛紛爆發了白紙運動，民眾高舉著白紙走上街頭，表達對嚴格防疫措施和言論審查的反對。北京的這場大火和官方的滅嘴式的做法，令到不少網民都感嘆當局在應對上似乎並沒有任何的改變。上次的火災就標誌著一些事情，這次火災也是的。一位微博博主寫道，從此災禍或許